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愿力网，走在修炼路上，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多年的修炼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我一直挣扎在家庭的愿力网中，幸有师尊一路加持，一直走在修炼的路上，义无反顾。一，夫妻之愿。丈夫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我修炼，那时还没有邪恶的迫害，他的反应就有些歇斯底里。我的身体经常被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去学法小组带回来打坐的垫子都被他剁碎，卖房子、打孩子、闹离婚、撕大法书。迫害发生后，我捧着大法书默默地哭，心想，师父啊，这回得啥样呢？这不更难了吗？我打开书，正好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有人问我，老师，你怎么不把这个清理了呢？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修炼这条路上，把障碍全部都给你清理了，你怎么修？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能不能修下去，你能不能真正的悟道，你能不能受到干扰，能不能坚定这一法门。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我当时悟到的是，这也许就是真正的修炼环境。我抹干眼泪，心也稳定了，不管别人怎么样，这个法我一定兼修到底了。28年，我的修炼就是在丈夫的骂声中走过来的。锅没有刷净，骂我，地上有一根头发，骂我，见到想到我娘家人，骂我，自己身体不舒服，骂我。我离开一会儿，说不清缘由，骂我，接电话晚了，骂我，而且不分场合，那真是连带祖宗三代的破口大骂。有一次，丈夫在工地的一次事故中受了伤，住了20多天医院，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他，不分昼夜，没有人替班，10多天没洗澡，天天睡在医院走廊过道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晚回到他病床边一会儿，他就大声骂起来，连护士都看不过去了，过来训他，有你这样的吗？伺候你这么多天，换来你一顿骂，太不像话了。2017年，母亲手托臼在我家休养，正好赶上过年，弟弟一家也从部队赶回来与母亲团聚。大年三十，丈夫气不顺，找借口就与儿子打起来，爷俩打得都受了伤。打骂声中，母亲、弟弟、弟媳、侄女无法再待下去，初一一大早就顶着大雪打车往回赶，结果在高速路上出了车祸，孩子的胳膊也骨折了。一直到现在，侄女对我们还有怨结。在丈夫的骂声中，我从开始的忍气吞声 到后来当作耳旁风，表面上好像是忍住了，没有跟他一般见识，比他有涵养，心里却积攒了太多的怨恨，能躲就躲，有时还说点小谎。后来又生出了怕，怕他那种暴怒的表情，怕那些恶毒的语言，慢慢形成一种习惯。他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工作，他工作回来，我就不出去讲真相，等他走了，我再出去。渐渐的，我发现我的修炼环境变得不对劲儿了，这不堂堂正正啊，我是大法弟子啊，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啊。通过学法，我终于下决心归正这个不正确的修炼状态，把这个环境正过来。再出去讲真相时，我平静地对他说，我出去了，办正事，某点之前回来。之前我都会说，我买菜去了，我上某某那儿去改个裤脚什么的。他嗯了一声，没有大骂。就这样，这个关好像没了。从那以后，他倒是什么也不说了。现在我学法，讲真相救人，他也不管了。修炼人真是念一正，峰回路转啊。二，婆媳之怨。我的儿媳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是一个受邪党宣传毒害很深的人，有点像现在社会上的小粉红。他和他的父母都反对大法，反对我修炼。跟儿子刚结婚时，他家人还维持着表面上一些礼数，后来就越来越不理智了。有一次，孙子在他面前给他背《红银三法开天地》中的诗句：日出彩霞映满天，远眺残月落云烟。开始两句他没听出来，还表扬孙子聪明。接下来孙子又继续背《红银三法开天地》中的诗句：百年红祸大法解，不信全来，真相大显，重开天地又一元。这时他觉得不对劲了，脸色不好看了。孙子又跑到他跟前，郑重地对他说，妈妈，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儿媳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地指着我说，不许你教我孩子这些，我是共产党员，我敢上大马路上大喊，你敢上马路上喊你是法轮功吗？要么你写个保证，以后绝不教这些，要么你就走人，孩子不用你带了。他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后来我劝儿子接回了儿媳，这场风波就算过去了。我的儿子从小跟着我一起修炼过，2020年又幸运地走回大法修炼。为他高兴的同时，磨难也来了。儿媳发现儿子修炼大法后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吵一顿后威胁要报警。儿子也没怕，结果他真的打了报警电话。儿子赶紧给我打电话，让我转移大法资料，把家里的学法小组暂停一下。后来警察问儿媳，你说你老公练法轮功，他有书吗？他说他没有书，有电子书，他妈有书。警察说没有书，没法立案呢。就这样，一场看似凶险的磨难被师父化解了。感谢师父慈悲保护。接着儿媳就给我丈夫打电话，发信息，要丈夫负责管我，他负责管儿子，并扬言说，要带着孩子跳河。在这场表面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矛盾中，丈夫第一次表现出了理智，他对我说，没事，把孙子抱过来，不要他了，这还里外不分了。后来儿媳把我撵回家，把他妈接过来待了一个月，我们全家人也没有怪他们。 后来儿子儿媳吵架也少了，他也感受到儿子修炼后的变化。之前那个爱喝酒、玩游戏、爱发脾气的老公，他也不喜欢。每次风波后，我还是像原来一样对待，体谅他上班辛苦。儿子不在家时，帮他娘俩收拾卫生、洗衣服，给他做点他爱吃的，多带一会儿孩子，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我想他不听真相，我就让他看到大法真相，我的行为就是真相。因为儿子经常出差，我经常去儿媳那边住，帮他接送孩子。我去儿子家，都自己带上米面，自己买菜。我住的时候，儿媳也不在家吃，也不往家买东西。有时看我做的好吃了，就跟着吃点，要不就在单位吃。等他妈妈来时，就把冰箱塞满，我也不往心里去。有一次，我买了一把嫩绿的小葱放在他家，又把儿媳冰箱里一把放了很久黄了叶子的葱掐吧掐吧拿回了家。晚上快八点了，儿媳打来电话，质问我是不是拿了他的葱。我说是我拿了，你没在家，我告诉我儿子了。儿媳说那没用，他啥也不知道。我说我把新买的葱给你留下了，黄的我拿回来做菜就不用扔了。他说我还留着做菜呢，你别以为你有钥匙进来看见啥就随便拿哈，你最好边缘点好。我说我知道了，我这就给你把葱送过去。八点多，我坐公交车给儿媳送回了葱，后来那把葱一直搁到在冰箱中烂掉。我没有生气，向内找自己，找到自己自以为是的心，还有把儿子家当自己家的观念，今后一定好好修，注意小节。事情过去没多久，儿媳又找一个放了很久的香瓜，让儿子追问我吃了没有。我想起来是给孙子吃了，可是四五天前的事，孙子已经记不得了。我没再解释什么，第二天买了一种最贵的香瓜，对儿媳说这是我老家的香瓜，可甜了，你尝尝，给你放冰箱里了。儿媳看看我，平淡地说了句谢谢。三，亲家之怨。其实我儿媳的所为，很大的原因是亲家母背后的怂恿，小两口平常的吵架，只要跟他母亲一说就升级。有一次亲家母还动手打了儿子，在常人看来都是很荒唐无理的事。就说那场举报儿子的事，亲家母立即表态支持他女儿，而且还跑到儿子公司找到他的领导大闹。因为儿子平时的表现领导都很认可，儿子才没被开除，只是被降了职。当然这都是儿子修炼中的磨难，是师父在保护他。孙子出生后开始说好是亲家母和我一起轮换带孩子，可是没多久亲家母就找各种原因不来了。真正的原因他跟他姑娘说过，不能给他那么多时间，就拴住他，省得他老出去整那些没用的事。这是儿媳跟我儿子打架时说的。那段时间我真是难啊，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很累，更让我痛苦的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好三件事，学法没有保障，练功没有时间，救人就更少了。我的嘴起了大泡，还有病液，腰疼腿疼，我的腿四个月练功双盘不上，我的修炼状态有些混乱。静下来向内找，怎么出这么多矛盾啊？还是不能有怨恨心啊？我下决心修自己。亲家出去旅游，我由心理不平衡到希望他们开心身体好，去掉依赖常人的心。修炼怎么能依赖常人的帮助呢？ 这就是我新的修炼环境，我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修炼出来。孙子小，我就把他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在小区里转悠，碰到有缘的人，就跟他们唠家常，讲真相。稍微大一点，我就带着他在小区里发真相资料。因为居住的小区很大，大概有几十座楼，我又神奇地得到了一张万能卡，方便出入各个楼门。孙子踩着脚蹬车在前边，我在后边，一老一小，配合得很好。有时孙子也帮着讲，爷爷，奶奶，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语。经历了家庭环境中惊涛骇浪般的磨砺，我终于从生生世世形成的愿力网中跳出，修去了怨恨，修出了慈悲，我的心也越来越平静。这里还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我家住顶楼，住了十年，漏了十年，修了十年，心被磨了十年。在最近的一次大雨中，终于滴水未漏，因为之前我一直在找房子的漏点，却没有找到自己心性上的漏点。今天终于悟到，在这纠结难缠的愿力网中，房子也成了我怨恨的生命。我怨他是顶楼，必漏无疑；怨恨儿子不听我的话买了他。我把房子这个生命也推到了愿力网中，桎梏了他十年。当我找到自己心性上的大漏时，他也重生了。有一天，孙子对我说，奶奶，我们家五个人，我可以跟你和爸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能不能跟我爷爷说呢？我说，你试试。结果那天他爷爷一进屋，孙子就朝他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爷爷一点也没生气，什么都没说。孙子高兴了，对我说，奶奶，就差我妈妈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对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前几天儿媳在网上给我买了一箱金黄的水蜜桃，又大又甜，我很开心，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啊。我把桃子洗净，恭恭敬敬地供奉在师父的法像前。我心里想，我不图儿媳怎么孝顺我，只盼望她早日明白真相，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啊。愿世人都有一个美好平安的未来。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敬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号。在我修炼路上，有过两个印象比较深刻平静的时期，最终都是在我对敬师信法有了新的认识后，事情就意外的解开了。明慧网上同修在交流文章师父为我们铺好回天的路中说，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我听后很受触动，因为我也体会到同修说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修的不精进，但会在很多时候潜意识里还是觉得那个关是我过的，这个观念会让我评判自己，这个关过得还不错，那一关也很快就被我突破了等等。其实理智的想一下，身在这人间，我们本身能做得了什么呀？人多弱啊，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都是师父在做，所有的一切没有值得我们得意与自喜的，这是我们绝对需要谨记的。包括我在学法中得到的提高，在我现有层次中体会到大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 我在大量的学法中领悟法理，通过强大的法归正我那些不正的、不符合法的观念与思想，那些人念。另一种情况是，我看似并没有领会到法中新的内涵，但因为我在用心的、不含其他杂念的、带着无限敬意的去学法，我此刻敬师敬法的程度达到标准了，就能感受到师父在这时给我打开了新的一扇门，让我迈进这一步。每在这个时候，我就感慨，我除了敬师信法之外什么也没做，我需要修的就是敬师与信法，法就给我了，而不是我有多能耐，通过自己领悟到了什么，我过了什么关，我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一切都是法恩赐我的。对于信师信法的另一个体会，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因为我是闭着修的，身体也是完全不敏感的那一类，再加上早期对法认识很浅的时候，自己的心一直没有达到一个纯净的程度，所发出的念就总也没什么威力，看到同修运用神通或是在自己身上显什么神迹，而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神奇事，也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神起来。逐渐的，我也就习惯了这个状态。我相信神通，但潜意识里却觉得自己没有神通。我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有时到发正念的点，因在工位上不方便，我会去一个地方发正念，经常遇到旁边有抽烟的，我闻到烟味就会呛得直咽口水，心想真是耽误发正念，觉得挺讨厌，但也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不能生怨，就抱着理解的态度忍耐。直到有一次，我脑袋中突然闪过一念，求师父帮我闭塞掉这个味道吧，它影响我发正念。就这么一想，真的一下子就闻不到烟味了。我心里觉得太神奇了，虽然是这么一件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不一般的大事，因为我甚至都没有试着动过这样的正念，忘了去相信我也是拥有师父给予的很多能力的大法弟子，我就像捡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珍贵宝物一般。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并没有不信师信法，只是不信我自己，其实还是我没有认识法的缘故，以及没有认清我与法的关系，我在法中应当摆正的位置。我是法造就的生命，是法的一粒子，我要做的就是无限的去同化法。在法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摆好了，它就在那里，只需要你肯想起来，只要你肯动那么一个正的念头，那些师父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就在等这一刻出现来给你，就看我们信不信。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误区，其实不是我所觉得不信自己，而是我的人心给自己找的借口，是给不信师不信法打的幌子，根本上还是没有信师信法，没有把师父说的每句话放在心里头，而是选择性的接受，其中掺杂着我自己的认识和顽固的观念，让信师信法的程度大打折扣，真是惭愧。个人体会，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海外电话项目想起电话安全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日。我读了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一文，心里很沉重。在大陆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大范围的协调做事风险还是太高，不是师父要的，这对自己、对同修、对众生都没有负责，抱着侥幸心理，就是赌博必输。这件事情的交流文章已经很多了，还有同修说明慧网没有出通告，师父也没有说什么，如果那样直接由明慧网通告或师父讲法， 就没有悟的机会了。这不是我们大法弟子要的。以我多年的协调经验，大陆同修参与海外电话项目这件事情的影响面，涉及的同修人数、地区都太大了。个人建议相关同修们做好善后工作，把损失降到最低。下面说几个我们当地的有关实例。实例一，2022年联通公司推出新款 CDMA 手机，我有个同事的手机被偷，他就是根据他的手机定位，几天后确认小偷的住址，然后报警，人赃并获。这个事情当时在我们办公室引起不小的轰动，那时我就意识到手机的安全隐患问题，所以我去同修家都不带手机。一开始父母联系不上我还是很不高兴，时间长了也习惯了，有事情找我就给我太太打电话，让她告诉我。实例二，2016年秋天，我和郊县的同修 A 边走边交流，突然同修 A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说，这个手机是我的法器，我有正念不怕。当时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惊讶，我提醒他手机安全问题，他完全听不进去，见他这个态度就切断了和他联系。没有多长时间，我在网上就看到他被抓的消息，当时我就怀疑跟他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有关。正巧一个朋友和地级市国安的头一起吃饭聊天，那个国安说同修 A 拿电话到处联系，不抓都不行了。同修 A 被非法判刑3年。另外一个县的同修 B 因为经常和 A 电话联系也被抓，造成资料点被破坏，同修 B 被非法判刑7年。实例三，2017年郊县的同修 C 突然约我到外面见面，同修 C 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偶然看到市里的一个文件，重点排查名单上面有很多同修的名字，其中就有同修 C。 原因是当地的市领导接到了真相电话，因此在找是什么人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他说确实跟他直接有关。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警察的侦破方向是对的，不要低估了专业人士的业务能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敢放下人心，修炼才能成熟。作者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号。关于教廷大陆大法弟子参与海外项目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员中也是各种心态都有，有的在坚持用，以此来与海外联系，有的说在参与海外项目中更精进了，所以不舍。有人认为在这个平台生出的攀比心是促进精进的，也有对其他人讲得少、投入的时间少产生埋怨心等等。浮出水面被曝光的有学员的人心人情，也有别有用心在背后搞事的特务。在大陆的艰难环境中救人很难，也很珍贵。我们下世前自己选择了降生在中国大陆，现在应该后悔吗？唯有在那个环境中修出来，把人救了，神路才能走通，没有捷径啊。有法在，我们应该学会向法中寻答案，得智慧，敢放下常人心，才能早日在修炼上成熟起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常人层面论述手机微信的危害，作者易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日。一，器官定位器。自从迫害法轮功后，活摘器官风靡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够用了，
中共魔掌就伸向年轻人甚至孩子。那么怎样精准抓到目标呢？手机定位，每人一部手机，小学生也不例外，美其名曰利于学习，方便家长联系孩子。就是这部分秒不离身的手机，给魔鬼下手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让他们知道目标的活动范围、活动规律和精准位置。和目标有关的关键人物被定位后，监控录像也许被利欲熏心的领导删除了，也许被刽子手们在作案的同时删除了。操作很简单，只要请录像管理员吃个饭或者洗个澡，删除录像的动作就完成了。二，师生利益链。老师和学生都有微信，留个作业，发个通知，拜个年，什么都用微信。那么给老师表个心意，意思意思，用微信支付不是更快捷更隐蔽吗？家长和学生心照不宣。三，家庭亲情杀手。有多少家庭的毁坏是因为微信？微信网络上充斥着黄色录像，而且点击是免费的，商家赚取的是点击量。哪个领导、员工、老师、家长、孩子看了黄色录像会告诉彼此吗？显然不。那么大家都黄透了，却装得很正经，还都说微信方便学习、方便业务、方便这、方便那的。而真正方便的是家庭被破坏了，结了婚的有了外遇离婚了，不离婚的也不好好过日子，搞婚外恋，没结婚的乱来乱交，找不到真正的伴侣，孩子小小年纪已经被玷污了，有的可能已经自毁了。四，骗子天堂。微信方便啊，弄个美女头和人聊天，弄个帅哥头和人谈地，中招的大有人在。骗钱的、骗色的、骗感情的、骗什么的都有。被骗了怎么好意思承认自己那么傻，还硬撑着用骗子的理论为骗子辩护，实际是为自己的面子辩护。孩子看微信成瘾，因为未成年人自制力弱，容易受环境影响，有的奶奶姥姥也玩微信上瘾，在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把孩子丢了，因为看微信一眼没看住，孩子跑没了。遇到好人算孩子幸运，遇到骗子呢？还有的姥姥奶奶在家做饭的时候也玩微信，锅溢了，锅糊了，甚至厨房失火了，各类事比比皆是。当抱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能不能反思一下，微信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中国人不被微信控制，坏人还有这么多精准的下手机会吗？所谓的方便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个人隐私和安全，以及不用微信的人被歧视，更多的就不说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家三口接连跌倒，坏事变好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号。我们全家四人，我的父亲、母亲、我和妻子共同修炼大法。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三位同修接连跌倒，大家各自向内找，从而闯过各自难关。的确，我们都认识到师父近期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讲到，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妻子被撞倒，儿子开有2个门市，相隔8公里。儿子说， 一个门市的大门不好看，要换一下样式。本该儿子自己出钱换，但妻子对儿子的情太重，就说他出钱给他换。换门那天傍晚7点过，我在儿子的门市给他安装新门，妻子在儿子的另一个门市。我还没安完新门，妻子同修就骑自行车从他所在的门市到我在这个门市来看一下。因天黑了，半路途中他正在公路人行道骑着车，突然从公路对面一个骑三轮电瓶车送快递的小伙子未打转向灯直向妻子撞去，当时就把他撞倒在地。小伙子见状吓坏了，马上就将他扶起来。电瓶车撞到他的左手的自行车手把上，他的手指当时就出血了，手背就肿了，自行车车灯被撞没了。妻子忍着剧痛站起来对小伙子说，你别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讹诈你的，我有师父管，没事的。小伙子叫他到医院敷药，他说不去，我有师父管，没事的。他叫小伙子用三轮车将他送回家就行了。小伙子非常感激。在回家的路上，妻子给他讲了真相，他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妻子叫他们全家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小伙子说一定一定。他临走时说，他留个电话号码，如有事给他联系。我妻子说不用了，你回去吧。小伙子非常感动就离开了。这件事后，妻子同修向内找，找到了他自己对儿子的情太重了，以后一定以法为师，修去自己对这个情的执着心，把坏事变好事，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母亲摔倒。我母亲今年78岁了，我母亲同修在妻子被撞后几天的一个晚上，要到6点发正念的时候，她从自家2楼到1楼，当时她心里产生了欢喜心，因为近几天很多人见母亲都说她身体好，精神非常好，她自己心里想着老伴儿，也就是我的父亲没他修得好。正下楼梯往下走着，一下子母亲的脚就踏滑了，从楼梯上方往下跌了好几步，跌倒在楼梯的平台上，腰一下就跌到楼梯部的直边上。他马上悟到自己起了欢喜心，被旧势力下狠手迫害，他立刻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请师父救我。我父亲听到母亲跌倒了，就急着把母亲扶到床上，他当时痛得非常厉害，年轻人这样跌下几步都很难承受，何况近80岁的母亲。我母亲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坚定坚信师父，第二天早晨他就没事了，坚定的又走上正式大法之路，做三件事了。我摔下铁凳。我是做建材装修的，在我母亲跌倒的第二天，我去一家客户家装修，在一个铁凳上安装电视墙上方的隔山墙板，下料时下长了几毫米，于是我就从铁凳上下去割料，不料一米多高的铁凳一下子就倒了，我当时从铁凳垂直后背往后方跌了下去，后背右侧直接就落在电视柜的鞭子的直角边上，当时我一下就痛得喘不上气来，脑子里马上想起自己是练功人没事，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救我。在场干活的几个同事马上把我扶起来，叫我快上医院，可能后背骨头被跌断。我对他们说没事儿，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管。他们当时都吓坏了，都围着我直说上医院检查一下。过了一会儿，立即向内找自己，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有没修好的心，一切由大法给我归正，师父给我归正。自己找到了当时起了显示心、欢喜心、自我、强制的心。近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执着心太多，看不起别人做事，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做得好，显示心特别重。 我从内心向师父认错，请师父将弟子这些执着心去掉，在此把它曝光出来，修去这些强烈的执着心。这些年来最重的一个执着钱财的利益心，把钱看得太重，说是放下了，一旦接触到利益时就放不下。这个心在做三件事时起了很多干扰。从这次跌倒，我悟到了师父讲的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只有遵照大法，找到自己不在法上这些人心，去掉他们，正念正行，听师父的话，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迫害，才能做好三件事。过了大约20分钟，我自己就开车回家了。我们全家四个人修炼大法已有24年了，我们一起学法，坚信大法，坚信师父，风风雨雨，在慈悲的师父看护下，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悟道更应该做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修炼大法已有20多年了，在做好三件事上自己感到还算精进的，可是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感到很多人心执着去的真的是很难，有些人心经常往外冒，有些执着反反复复出现。反省自己，明明有很多执着心已经多次向内找，也找到了，也悟到了，可过一段时间又会再次出现，多少年来弄得我很苦恼，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悟在哪里。从2019年我重新开始背法，慢慢的我悟到自己这些人心执着反复出现的真正原因，就是对于这些人心执着只是向内找，悟到了，也找到它了，可过后没有从根子上去掉它，也就是说就像割韭菜一样，只割掉了地面上的叶子部分，没有连根拔出来，所以过后它还会重新长出来。对有一些执着只找到了浅层的原因，没有往深处挖，挖它的根子在哪儿。譬如找到了显示心，可是为什么会存在显示心？显示心的根子是什么？再如妒忌心，为什么会存在妒忌心？还有讨好心，爱听好话的心，利益心，这些人心经常会反复出现。其实通过背法，我认识到了这些人心反复出现的真正原因，就是自己还存有私心，就是这颗私心导致这些人心反复出现。如果把这个根子挖出来，一切人心就没有存在的根了，没有根了，去掉它就容易了。找到根子问题后，我从一丝一念上重视查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思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马上归正自己的一念一行，让自己的言行脱离思。譬如过去每当看到女儿浪费东西时，我心里就愤愤不平，看到女婿不注意卫生心里也犯嘀咕，看到小外孙一些不良习惯我也很难受，不说上几句心里就不能平静等等。这一切的表现表面上看都是些小事，可是找其根子都是为了自己，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好受，没有按照师父教诲的去做。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讲的就是从自己做好，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社会都好，每个人都去管别人，越管越不好，矛盾越来越多。我悟到自己没听师父的话，自己没有做到像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没有真正做好，导致周围环境不和谐。我从自身作证入手，
改变自己，让自己处处像个修炼人，不混同常人。当再看到女儿浪费的东西，我就捡回来，能用的接着用，能吃的我吃掉。过后提醒女儿，节俭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即可。对于女婿不注意卫生，我将她穿的脏衣服给她洗干净后再放回原处。对于外孙的一些不良习惯，我用传统文化教育他，给他讲传统文化的小故事，让他改好即可。当我管好自己，自己做正后，我生活的环境马上改变了，女儿也不随便浪费东西了，女婿也注意个人卫生了，外孙也懂事听话了。从以上例子，我悟到在去人心的问题上，不能只做到悟到，更应该要做到，不能只停留在认识到它、找到它，还必须找到它的根子，连根挖出来，坚持持之以恒地去掉它，才能达到根除人心的目的。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不堪回首一文揭出多起人命案，作者一言。明慧网于3月1日和2日连续刊登了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这篇大约16000字的长文，揭露了兰州监狱的许多黑幕。文章的作者李文明是一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非法关押长达21年半，期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酷刑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最终靠大法的加持、善良人的鼓励和修炼人的坚定意志，于2021年8月走出了监狱。李文明在被非法关押的21年半的时间里，被单位开除公职，房子被拆，房子里的家具不知去向，目前只得在外租住。他的妻子肖艳红也曾被迫害，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选择了离婚，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此被拆散。李文明本来可以领到22个月的失业救济金，但兰州市社保局却重重刁难，不予申领，他的低保也无着落。文章提到了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信息。一、2005年5月的姚宝荣之死不许悼念。二、2001年1月底天安门自焚伟案在劳教所播出后，60岁的钱世光在劳教所里被打得脸部变形，最后在龚家湾洗脑班被迫害致死。三、宋延昭在兰州狱中被打得脸部变形，五根肋骨被打骨折，恶警却要求他每天出宫时拉上架子车，架子车上坐有4-5个病号，一直要拉到地里。狱警把肋骨严重骨折的宋延昭掀翻在地，用手在宋延昭骨折的部位使劲挤压，致使宋延昭发出撕心裂肺般痛苦的叫声，并声称这是给受害者做按摩。宋延昭被迫害致死后，恶警马武被免去大队长职务，但仍调到二大队任副大队长，五大队的教导员也只是被调往其他大队而已。迫害者康世成不再猖狂，迫害者王文昌去了劳务点带劳务，包平从大棚的墙上摔下把腿摔断，算是遭了一点报应，但是杀人不偿命不判刑吗？四、王友江在兰州监狱五监区遭到原大队长张海军、原教导员王国臣的残酷迫害，致使王友江中风后出现偏瘫，失去了生命。据文章作者李文明掌握的信息，仅2020年一年，兰州监狱犯人由于生病得不到治疗，病死的多达20多人。石监区从2019年到2020年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死了3人，2人死在了监狱，1人送到新桥监狱泰康医院，不到1周便死了。其中王星云是患胆结石，不给医治，活活疼死的。 直到临死的那一天，他还被要求跟着大队出宫，由两人扶着走。晚上收工回监舍，死在了监舍里。奚兴武是患胃癌不给医治，直到癌细胞扩散，送到太康医院，不到一周便死了。再由冉红菊患心脏病，多日不给治疗，等他不行的时候才开出外诊单，送太康医院准备治疗，可未等出监狱大门，人就死了。李文明说，兰州监狱有一个造假推卸责任的惯例，就是在被关押者死了之后，才给死者挂上吊针，插上氧气，摆出一副抢救无效而死亡的假象，或挂上吊针，插上氧气，送上车，装出往太康医院及新桥监狱拉的样子。这都是一桩又一桩人命案，作者李文明所经历和见证的酷刑，本文暂且不提，单说这些人命案的直接制造者为何不依法严惩？是中国没有法律呢，还是中共人员被赋予了草菅人命、不受法律和道德监管的特权？之前有报道揭露，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标，曾多次下令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杀无赦。现在江泽民本人都下地狱了，他的邪恶授权何以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仍保持着效力？这很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政策的实施并非个别现象，也不仅仅针对法轮功，只是对法轮功最甚。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采取的全员监视居住、收埋、恐吓、关入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等等一整套成功经验，后来也被用于新疆的维吾尔人群和内地敢于上访维权的人群。国际社会方方面面刻意回避法轮功问题，是中共钱权交易的结果。2023年9月27日，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的澎湃社报道了一起狱内杀人、焚尸灭迹案件。2023年8月29日，大陆甘肃景泰县法院审理了一起重刑犯人死于狱中的案件，并公布了马龙死亡当晚监狱与家属签订的协议书影印件。据澎湃社报道，死者名叫马龙，甘肃定西人，2013年3月26日死于兰州监狱。事发当天下午，四名涉事狱警统一口径，称马龙从凳子上摔落，不治身亡。马龙的尸体被匆匆火化，监狱以补偿6万元的方式与家属私聊。澎湃社说，马龙死后的10年间，不断有知情人联系马龙家属，称马龙在狱中被殴打身亡。在家属的控告下，兰州监狱方面的调查结果均为正常死亡。直到2023年最高检异地立案重查，四名狱警才承认了曾用橡胶棒和电警棍殴打马龙，直到马龙呼之不应时才将其送医。站在被告席上，四名狱警供述了过去10年编造谎言、隐瞒马龙死因的经过。澎湃社是中共外宣的一部分，受中共控制。无论其报道的马龙死亡案件的背后内幕是什么，无论其所公布的信息中虚实真假各占多少，此文透露了一些真实信息，这一点是肯定的。马龙死亡案不是法轮功案件，却也不得不经历了10年时间才曝光于世，而至少5000名已确认了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案例，24年来却无任何一名施害者被依法严惩，杀人偿命，也几乎无任何第三方媒体敢于调查和曝光。这种道德危机和广泛漠视生命的社会现象，不仅是兰州监狱等各地监狱的罪恶，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世界和人类的悲哀。中共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已持续24年，这是一场群体灭绝运动。这场群体灭绝运动通过宣扬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及从中央到街道居委会，从政府机构到大中小学校，从公司到医院，从政法委到法庭、监狱、洗脑班，都执行610办公室下达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得到了让中国人或三缄其口、或推波助澜、或歧视、或仇视法轮功人群的恶劣效果。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城门失活，殃及池鱼。西方人说，最后他们奔我而来。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句话出自于德国著名神学家马丁·尼摩拉牧师1945年的忏悔诗，我没有说话。中共统治全球的野心，在疫情后的这三四年，大家逐渐有目共睹了。中共对海外的全面渗透，包括对美国政要、美国的经济、教育、各行业重要从业人员的渗透与收买，近来透过 FBI 的一系列搜捕行动，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中共大外宣渲染的一带一路表面光鲜亮丽，含情脉脉，背后实质的黑幕和恶意已逐渐掩盖不住。中国的老粉红、小粉红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人品，国际社会也越来越不陌生。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正在给人类一个回归理性、重新认识中共、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希望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良心人士能勇敢地抛开中共灌输的那一套谎言宣传，从正面理性地了解法轮功真相，帮助结束这场始于1999年的现代群体灭绝罪恶。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